因为今天刚刚过了春节，大年初三，啊，大年初三，啊，那今天又是情人节，当然最适合的主题就是爱的主题，所以我们刚才背诵的经文，你看到耶稣所赐下的这个新命令，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。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样来彼此相爱？那爱它实际上是上帝赋予给我们人一个特别宝贵的恩典。人能够彼此相爱的，能够付出爱的，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恩典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当中的时候学习的时候，提到一个早期的神学家，他就是很著名的啊，迦太基的特土里昂，啊，大家可能不一定熟悉，但是我谈到他的事情的时候，可能会熟悉。这个是他从圣经里面总结出来的，三位一体的教义，基督神人而行的教义，都是他这个从他。圣经里面总结出来，成为教会的一个很基本的信条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神学家他是有极其美好的思维能力。他不单只有极其美好的思维能力，而且他灵性还非常的活泼。他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一个学者，这个只知道一些知识，然后比较冷酷啊。他不是这样子的。他曾经这样说过一句话，让我读了以后非常的心里面有感动。我想到我当初信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。他这样说，他说：“让我归信基督信仰的，不是他们给我信仰的论述。哦，我信主啊，不是因为别人给了我一些信仰的论述啊，三位一体啊，或者说跟我争论上帝的创造啊，上帝的这个还是进化论，而不是。为什么呢？都是因为他们所论证的没有一点。”我可以找不到反驳的论点，你跟我说的我都能找到反驳的论点。他说，但是他们展现给我的有一点我没有，那就是他们彼此相爱的样子。这就是让我归信耶稣基督信仰的。为什么我要相信呢？不是因为他们那些神学知识啊那些东西，而是我当初看到他们那个样子，这些东西是我没有的。我们就想到早期教会的那个基督徒的团体啊，反目公义，彼此相爱，彼此舍己的那个团体，这些东西是真正吸引一些慕道的朋友能够来相信耶稣基督。我相信我当初信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。当然生命中有很多的，当然也会意识到自己是个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污秽的不完美人，但是看到教会当中，当初我们那个小教会啊，自十几二十个人的教会啊，那弟兄姐妹啊，他们特别喜乐，说说笑笑，而且彼此付出、彼此关怀的心。我看看我周围的这个世界，好像很多的竞争，就吃喝玩乐，我就愿意来认识这位上帝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基督的爱，基督徒的爱，它不是出于自己啊，它乃是出于耶稣基督对我们。那我们今天，我想我们就来看一看，借着这段经文，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的爱是什么。 它是那种不离不弃的爱，不以人的好坏为转移的爱。所以今天的这个讲题叫做"背叛中耶稣的爱"，你就能抓到一个，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为什么我要信主，就是因为他对我那种不离不弃的爱，甚至是在我的背叛当中，他仍然是这样子爱我，那也让我们知道该怎样的彼此相爱。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，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在背叛中的爱。21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。那耶稣说了这个话，说耶稣说了这话，对不对？那他说了什么话？那他说的是乃是出自第20节的话。你有看到第20节，他是这样讲的：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说完了这个话，他就心里。然后就明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。那他忧愁的是什么内容呢？你通过这个上下文，你就可以看到，他忧愁的就是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他了。这个是他忧愁的内容。你如果跟前面那个来对比的话，他说，接待我的。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那差遣我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没有接待，他要卖我，他为这个而忧愁。我们就要问，耶稣这个忧愁，他究竟是为什么忧愁？当然，我们刚才读了，他是为了有一个人卖他而忧愁。但是具体是为什么忧愁？他是为自己忧愁呢？他还是为卖他的人忧愁？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。很明显，有的时候我们会错误的理解耶稣。那如果他是为自己忧愁，如果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，他是说，你看我对他们这么好啊，他们还卖我，我好委屈啊，我好可怜呐。那他是就有一点自怜委屈的味道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很明显，这里的意思，这个忧愁的意思并不是这个。耶稣并不是在那里叫屈。为什么他不是在那里叫屈呢？因为你看那个英文，这个忧愁，心理忧愁的意思，比如说 trouble in the spirit，他灵里的搅动忧伤。什么时候是灵里的搅动忧伤呢？在以赛亚书里面说，他们竟悖逆我，使主的圣灵担忧。悖逆耶稣的时候，当一个人悖逆耶稣的时候，主的圣灵担忧。你来想一想，他这个难道是一种自怜吗？很明显，这里并不是一种自怜，因为在耶稣前面他也。常常讲他要被卖啊，他预言了3次，你知道，他有3次预言，他要被卖，他要被交在祭司长罗门之手，但是前面都没有，只是这一次，他面对着众门徒，自己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，他讲的时候还是对着犹大讲的，他这个 个时候他说他心里忧愁，很明显这个忧愁哈，他不是对自己的自怜，不是对自己的委屈或者伤心，而是对犹大灵魂的关切。耶稣他这样子的一种忧愁，就像属灵的父亲对儿女的忧愁一样，就像我们，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那时候看到他那个样子啊，你心里面就伤心，看到你怎么讲他都不领受，你这心里面这种搅动啊，那种伤心啊，他是这样一种忧愁。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这个弟兄姐妹，他这个他迷失了，你去劝勉他的时候，你去跟他谈的时候，甚至说你这个你很温柔的跟他讲的时候，你看到他还是逐渐的远离教会，你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带着一种忧伤。这个忧伤并不是说因为自己因为他拒绝你忧伤，或者说自己能力不够没有办法把他劝回来你忧伤，这种忧伤是指对他的灵魂的担忧，就像耶稣基督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一样，这就是他在背叛中耶稣的爱，就是就凭着这份爱呀，就知道他就值得我们去以我们的爱来回应他。我们小时候不知道，但是你现在你想想自己的父母，你就知道你的父母是那么的爱你，他们有的时候这个管你啊，那个小时候那样子对你啊，这都是为你的好。因为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就能够年龄成长也跟十几岁的时候就不一样，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，但现在你慢慢体会到了父母的爱，你就知道怎么对父母很回馈。那耶稣的爱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在灵里面不断的成熟，你体会到上帝甚至在管教当中都是一种爱的时候，他不愿一人沉沦，唯愿万人都得救，这就是上帝的爱，就是耶稣在背叛中的爱。当然他在这里他并不是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卖我了啊，你们赶快去找找吧，把他给揪出来，这个其他的爱我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并没有，你看到后面他没有把这个犹大给揪出来，所以你知道他的这个预言并不是在强迫犹大去卖他，所以我们不要把预言当成是一种好像强迫的，好像哎呦，我的上帝没有拣选我，所以这个上帝强迫我不信了。上帝从来没有强迫我不信，耶稣绝不是那个罪恶的作俑者，神不始作俑者啊，就是罪恶的开启者，上帝从来也不试探，上帝从来都是想让人相信的，上帝从来也不拒绝相信的人，相反他劝勉渴慕教训督责都是为了让你让我们来相信。我们人的不信是我们自己在自甘堕落，在这里你看到耶稣他明明知道犹大要爱要出卖他，他在前面他在洗犹大的脚，他在洗脚的时候犹大心里面还在盘算来怎么卖他，而且他知道犹大要卖他，他还给他洗脚。为什么要给他洗脚？你要知道一个人要卖你了，你为什么给他洗脚？这种洗脚要用耶稣基督的爱， 来挽回，来劝勉。当然，他预言其中的一个目的，也是要为了要提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来吧。而通常你知道，你如果看到这个有一个还有的时候哈，有些人的计谋，像在这个电影啊、电视啊什么当中，如果把他计谋揭穿了，那他可能会暂缓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都明明说出来有一个人要卖我，你就专业卖我了，我是有的，然后我，你告诉我，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，你看会怎么样？那你有可能会暂缓，对不对？有可能，哎呀，他已经知道了，算了，我现在就把这个钱还给祭司长吧。你就知道，就算他说这一句话，他也是为了让犹大能够知道，能够提醒他，能够劝勉他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啊。但是你知道，同样的话，同样是福音，有的时候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，有的时候福音是在刚硬的心。你看门徒的态度哈，门徒这个彼此对看，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们说，你告诉我们，主是指着谁说的？那门徒便就是依靠在耶稣的胸膛，问他说，主啊，是谁？你看到这里，这个当耶稣公开的宣告了，就是说啊，有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有一个门徒，他说是耶稣所爱。当然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不具名的门徒就是约翰自己，约翰福音的作者他自己。哎，你在这里你不能说就是哦，原来呀，你不能做这样子的推理，原来呀耶稣更爱约翰。好，你要做这样推理就麻烦了。原来这个在我们当中耶稣更爱谭牧师，对你们的这个爱的，你们的爱稍少了一点哈，而他更爱彼得哈，那三个门徒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那三个是他更爱的，其他的哈稍少一点，他不是这样。他这个门徒，他自己体会到他自己是耶稣所爱的，他是这个作者，他写我是耶稣所爱的。这是这样一个吗？并不是说好，原来这个耶稣更爱约翰，所以彼得都不敢问耶稣。彼得冲这个约翰，这个使眼色，就是说点头对他说：“你问问主是指着谁说？”那并不是这个样子，彼得绝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样子。他爱彼得跟爱约翰是一样。只是约翰是作者，所以他体会到耶稣爱，这就是耶稣的爱。耶稣的爱是你真正你能体会得到的。你谦卑在主面前的时候，你相信他的时候，你真的能体会到耶稣爱你。这个时候，那彼得当然为什么他这样子？因为彼得离得很远。也许这个约翰是挨着耶稣坐的，彼得可能也许隔了一个。他就对约翰说：“你去问问他，他也许坐在约翰的旁边。你去问问主是指着谁说的？”那个门徒便就是，你看他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：“主啊，是谁呢？”所以这个环境并不是说彼得不好意思问耶稣，而是说彼得在约翰旁边，约翰在耶稣旁边， 那他们那个还不是这个，他们这个吃宴席的时候，还不是像我们这样坐着，坐着你可以站起来跨一步，主啊是谁呢？你可以这样，半躺着。你要想问呢啊，你要隔着一个人，你得坐起来、站起来、走过去，啊，坐在他的这个床的这个他的一个大炕。中午的炕，坐在那个他的炕的旁边，啊，还离得很远。你要想偷偷问的时候，你就没办法偷偷问。但是在他旁边的这个人可以，因为他们是临近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是隔着一个桌子的啊，他们这个是两个人是临近的，旁边隔着一个桌子，啊，你就可以。跟你临近的说，然后跟这个隔着这个桌子的说，这样子来享受的啊，是那样一个，这叫宴席。这个时候，约翰就是一转，你看他就是一转，他就能靠着耶稣的胸膛。那我们也不要把这个搞成一种，哎呀，觉得很这个，很好伙，两个男人，一个男人靠着另一个男人的胸膛，啊，很尴尬。那实际上并不，他们那时候近东的时候，这种文化不是像我们现在想的。我就记得说，那时候在 我在工作的时候，在中国工作的时候，还有我小的时候，你要两个男孩子是可以拉着手做朋友的。对不对？我们小的时候，那搭着脖头，来做朋友的。那你现在你试试，你要是这样试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别人就我觉得不挺尴尬的。在那个环境中并没有，这种挨着胸膛，恰恰是表明了约翰体会到了耶稣的爱，他们中间没有任何的隔。这就是耶稣的爱。这个词是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当中所展现出来的。从来也没有见过神，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约翰是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，这代表一种亲近，一种美好。这就是耶稣。他不单只爱那个背叛他的，苦口婆心的相劝，他身边的人，他也爱。而且你可以跟耶稣是很一种很亲近的关系。第26节，你看到耶稣的这种爱又更进一步的彰显。耶稣回答说：“我蘸一点饼给谁，就是谁。”约翰问他。耶稣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啊，你看着我蘸着，哎，犹大你来拿饼吧，并不是这样。耶稣偷偷地对约翰说，敲声只有约翰知道，只有，所以那个时候只有这个作者知道。然后耶稣蘸了一点饼给了加略人西门的儿子。我们可以想想啊，这个饼是一个记号，他是蘸了一点饼在众人面前给他，而且只有约翰知道，别人都不知道。那别人看到这样子的行动会觉得什么呀？耶稣真的是爱这个犹大。犹大在众人面前，耶稣蘸那个饼给他，犹大体会怎么样？他能不能体会到耶稣的爱？他当然知道耶稣是在关注他，从给他洗脚到提醒，到最后蘸一点饼给他，这是一种爱的表现。对卖他的人，他特别的关注。那个迷羊 耶稣的爱是特别的关注。在教会当中，谁如果失落了，好像牧师对他有特别的关注一样。为什么要关注啊？因为他是那个走迷的羊，其他99个都在羊圈里面的。这就是耶稣的爱，长阔高深的爱。亨利·满泰在解释这节圣经的时候，他说他把这个饼比作世上的富贵、尊荣跟享乐。有的时候物质的财富恰恰是赐给一些悖逆的人。犹大这个时候他可能还觉得，哎呀，耶稣对我挺好的。所以你就知道犹大他的这个卖耶稣啊，真是用我们人的想法来说是太可恶了。这个主对他那么好，他把他卖了。所以犹大你就知道他后来为什么要自杀，那是因为他实在承受不起，但他心里面他就是不相信耶稣是基督。他自杀的原因还不是他没有体会到耶稣爱他，他恰恰是能够体会到耶稣爱他的才自杀。他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他没有体会到耶稣是基督，耶稣能拯救他。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耶稣基督对于我们的爱也是一样，他是这种提醒的爱，让我们不要把他这份爱当作稀松平常。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意识到耶稣是你的拯救主，他能拯救你。你体会到弟兄姐妹的爱是你能来到教会来认识这位耶稣，但是你如果没有相信耶稣能拯救你，从地狱当中拯救你，进入他的国度，进入永生的话，你在一些事情面前，你在你的自己的罪面前的时候，你就能只能想到自己，为自己忧愁。那他的忧愁的极致就是死亡，忧愁的所走向下的旋律。所以不单只要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，还要体会到耶稣他是基督，他是那个拯救者。耶稣在这里他以他的行动来实践什么是彼此相爱的，就是你的仇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若饿了就给他吃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爱仇敌的爱，连这个世上来说最不可爱的人，要出卖他的人，要背叛他的人，他仍然爱。但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区分，就是耶稣这是一个自由牺牲的爱，而不是一个奴役的爱。常常你会看到这种有的时候你在生活当中啊，你会看到这种奴役的爱，就是我们常常说什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爱，对不对？你这个那么坏，那样子伤害，结果这个或者一个男的或者一个女的他还爱，这种爱不是耶稣基督的爱。不能把这种爱换成耶稣，因为这种爱是一种软弱的爱，这种爱是一种做奴隶的爱，它是我们要去除的爱，它不是真理的爱。耶稣基督不是，耶稣基督不是痴迷的爱着犹大，耶稣基督的爱乃是自上而下的爱，他是在上帝的里面，他知道真理，他知道那个人他在犯罪，那个犹大他在犯罪，他 他以这种挽回的态度来去爱他，这种还不是那种哎呀自怜了，我不行了，这个我没有他就不行了，这样子的一种爱。No，我觉得这个是，不管他做了什么，我都爱他，那不是这样子。你知道真理，你知道他是在犯罪，他在伤害你，但是你选择要去挽回他。不管是在工作关系当中，还是在夫妻关系当中，还是在跟儿女的关系当中，我们都要避免那种被奴役的爱，要用这种自由的爱来爱，这种舍己付出的爱来爱。不是说我是做父母了，我爱我自己的儿女，我儿女做什么都不要紧呢，我就是爱他呀，我这种痴迷的爱他，我被他奴役的一样的，我来爱他，不是。所以他的这种爱不是软弱的爱，不是糊里糊涂的爱，而是很清晰的根基在真理之上。就我们基督徒这种彼此相爱也是一样，所以。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，有的时候会做了死的香气教师。这个犹大在第27节当中，他吃了这个以后，撒旦就进入到他的心里面。耶稣便对他说：“你所做的，快做吧。”很明显，犹大是那个听也听不见，看也看不着。想也想不明白的人，他无视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忍耐，魔鬼就占据了他的心。犹大是鬼迷心窍，你知道我们承受上帝这么多的恩典吗？应当是来悔改的，但这个恩典呢，却让他刚。所以耶稣对他说：“你所做的，快做吧，任凭他吧。当上帝的圣灵撤出的时候，上帝的灵撤出的时候，魔鬼就进入他的心，完完全全抓住了。当良善的灵撤出的时候，魔鬼就进来，就像扫罗一样。”主耶稣在这里，他并不是惧怕，他这节表现出他不是惧怕，说你所做的快做吧，上帝的计划快快成就吧。既然你不愿意悔改，让上帝的计划快快成就。啊，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说这个话。有人因为犹大带着钱囊，就以为耶稣对他说。你去买过节的东西，所应用的东西，或者叫他拿这个去周济穷人。犹大受了点饼，立刻就出去了，那时是夜间。我们看到同桌的人并没有怀疑犹大，对不对？他们知道犹大是拿钱的，是负责的，常常跑前跑后的。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犹大是出去买一些过节的东西，过节的礼仪的用品，所以你看到，在这个门徒的心里，过节是，那怎么叫过节？那什么叫过节？过节就是两件事，一件事是敬拜，第二件事是词汇，这就是门徒过节。当然他们会团聚一起团契啊，这个去买些过节应用的东西，这是去敬拜，预备敬拜。去周济穷人，过节的时候要周济穷人。我们现在也过节，过春节，一个是我们向神爱神的敬拜，一个是我们爱人的周济。 所以这是门徒心里面的两样东西。当然，这个东西也应该在我们的里面，虽然不在犹大的心里，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，让每逢过节的时候，你都想着两样东西：爱神、爱人。耶稣，犹大成为了一个被盗的人，这个不但是没有这些提醒啊，不但是没有让他去这个去悔改啊，去放缓啊，他采取的一个事情，他说犹大受之点柄，立刻就出去。那时候是夜间，这个是立刻代表着着急。你把这个事情，有一个人要卖我，那如果一个心人的心是充满了邪恶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啊？他会更疯狂的马上采取行动，因为耶稣似乎已经知道了，我不行，我为了要赚到这30块钱，我必须马上行动，所以他马上就出去了，他就离开了这个忠信门徒的群体。很可怜，一个被盗的人在真理面前，他就会逃避。他不单只是逃避，逃避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离开，离开忠信者的团体。所以我们看被盗的人是这样子，你会发现一个人软弱的时候，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什么？一个人信心软弱的时候，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不来教会，不来聚会，不参加团契。而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不来教会了，不参加团契了，你就知道这就是你远离上帝的时候，或者因为耶稣的管教责备就离开了，这恰恰是软弱的时候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有非常重要的功课，在这个不起眼的境界当中，第一个就是希伯来书12章5到6节所说的：“我儿啊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管教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收纳的儿子。”所以知道上帝这种提醒管教是为了什么呀？因为他爱你。所以不要因为上帝的提醒管教就离开上帝的团契。离开团契的时候是非常的危险的事。你离开了上帝的团契去哪里呀？那自己一个人，那当然就是魔鬼来攻击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那个迷羊，他进入到旷野当中的时候，马上就陷入狼的危险，对不对？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回到上帝的团契，你要来教会。啊，你越信心软弱，越不想来教会。越不想参加团契，你越要参加团契，因为你一离开，没有上帝的话，你知道，甚至是我们，这个没有灵修，长时间不灵修的时候，马上那个自我、那个魔鬼啊，就进来了，你的情绪就开始躁，在家里面就开始烦躁，你就知道这是。你如果有这种属灵的敏感度，你会很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。圣灵会提醒你，那个时候你知道，哎，我不行，我要读经。我这几天我没有读经，你看我都变成啥样了？都远离上帝了，我都不愿意去团契了。当犹大离开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黑夜了。他自然而然的就陷入到黑暗当中，在黑暗当中能做什么事情呢？以自我为中心的、自私的、暧昧可耻的、 够大。这就是我们离开上帝以后，离开教会，离开圣徒的团契，不能容易做。他既出去，耶稣就说，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，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，并且要快快荣耀他。耶稣开始讲道，原来十字架是荣耀，犹大要卖他，卖他的结果是人子得荣耀。他对门徒宣讲十字架的荣耀，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耶稣基督他甘心顺服，背负十字架的痛苦和羞辱，这个是他荣耀时刻，因为他借着十字架战胜了魔鬼的权势，借着十字架他救赎了他的百姓，他拯救了他的百姓，所以如今人子得了荣耀。他也借着十字架让他的百姓和天父上帝和好。我们看到第二点是神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。怎么得了荣耀？因为人子顺服了耶稣基督，他甘心顺服上十字架。你说天父上帝是不是得到荣耀呢？这个荣耀没有在亚当的身上得到，他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。他满足了上帝的公义，他在十字架上彰显了上帝的圣洁和慈爱怜悯，就是神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。神要以自己的荣耀，因为自己荣耀人子，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。这讲的是耶稣的复活跟升天，因为耶稣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所以天父上帝要让他得荣耀，让他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天父上帝右边，将来还要再来，万妻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。你看每一句话都是极其奇妙极其丰富，但是在他得荣耀的这个时刻，耶稣怎样想？33节说，小子们呢、啊、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，如今照样对你们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，不单指犹太人不能到，你们也不能到。我要离开你们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，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跟你们同在。耶稣现在去的地方我们能不能到？我们现在还不能到，我们还有30年40年50年才能到。但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你看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，他就要离开了，他离开的时候交代了一个遗言。你说如果我们的父母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给你交代的遗言重不重要？他当然重要。他为什么要给你交代遗言？因为他不能在你身边了，因为他是爱你的。这就是耶稣的爱，他对门徒这种不离不弃的爱，他就要上十字架了，就要去死了，他交代这个遗言，这个遗言本身就代表着。所以我就说，相信耶稣啊，你永远也不会被丢弃。当然，我们从心里面，我们也永远也不要丢弃耶稣，因为 因为你丢弃了，你觉得太我们怎么能背弃主呢？他在临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”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句话我们常常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因为我们已经听惯了，有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其中的含义啊。怎样彼此相爱啊？他在这个经文的背景之下，在背弃当中的爱，背叛当中耶稣的爱，耶稣就对犹大的爱，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模式。在真理里面，自由的爱，舍己的爱，苦口婆心劝勉的爱，不管他做什么你都不恨他的爱，这是怎样相爱？所以我们的爱必须从他而来。这个如果只有这个命令是不行的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里面说，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这样说，他说：“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。”且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怎么样？爱是从信而来，爱是最大的，信望爱这其中爱是最大的，但是爱是从信而来，没有信没有爱的动力。所以这里耶稣留下的命令又这样子表现出他的爱，他就给我们一个动力。经文的背景为这条命令提供的动力，那就是你体会到耶稣到多么爱，上帝多么爱，他真是对你不离不弃啊。我们怎么能这个把上帝这种爱当作平常呢？我们看到恰恰是这种爱让早期教会的信徒那样子来彼此相爱，因为他们确确实实地体会到了耶稣基督的爱，又知道他是拯救者，有这个信做底啊，知道他是一个救主，又体会到他是这样子的爱，就有这样子的盼望。所以我们不怕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又因为我们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，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舍己给别人。所以知道那个特土良他能够如此的爱人，他的灵命能够如此的活泼，真是他应当看到了弟兄姐妹的爱，知道他们是主的门徒，这个爱让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是主的门徒，让众人也能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。众人是谁啊？外面的人。我们当然不是只是从口头上，你知道当我们去看望一个人的时候，周围的人看见了；当我们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，周围的人看见了，他们就知道你们是基督。要不然你说你信信什么？谁也看不到你信，怎么就知道你信呢？